就是在等候神的时间，就是说有一个现象，我都不知道怎么样能得出一个很好的答案来，分享分享，诶，好像有一点感觉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圣经就是在这之前我们上周讲到就是悔改啊，讲到这个就是说当然我的灵力的感受就是悔改，就是说因为就是神的国，他当然当时耶稣说的是神的国进了啊，他确实是神的国临到了我们啊，那么现在就是说我灵力的感觉就是说预备他的再来啊，他的再来，他的国真的要在地上来掌权啊，迁徙啊，就是啊，就是我们然后预备好心腹祭司基督啊，这样的菜就是就在平台的坚固营内怎么样来真正的倒塌就是说当然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说就是被捉住了不要捉住才能真正的悔改就是跟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与悔改的心相称嘛，可以行出来可以行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在敬拜等候就是说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知道神的话就是说就是照着行就有福了，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这本圣经这句话呢就是说这个话是用来就是用来行的或者是照着做的，这本圣经我们也说过圣经就像一本说明书，你怎么样就是让你开车给你一个说明书，然后这个说明书就是要怎么把这个车开起来你就看到这个说明就告诉你怎么把这个车开起来那神的话也是一样神的话也不是用来讨论的神的话也不是用来控告他人的也不是要别人去行的神的话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你讨论也是为了执行神的话，而不是讨论为着讨论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都不是，我觉得都不是一条正路那么呢就是说只是怎么讲，就是劝大家，就是说不是劝大家了，就是说就是说圣经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明明可知的就是很多东西在圣经里面就是说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不明白你可以去讨论，这个没问题，你不明白你不懂啊，但是你的目的是为了行出来，你的目的是为了行出神的话来你的讨论啊，你的那个最早是要行出来那么呢你行不出来呢很简单，你就要悔改，你就要悔改你要悔改就是说你就是说你行出神的话你是无可推诿的，你没有理由说你行不出来的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有圣灵的帮助还有教会呀还有神呐 还有几条路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耶利哥城要想真正的倒塌真的是需要明白神的心意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你要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在捉拿的时候我们就会退缩在捉拿的时候我们就退缩，你像彼得就退缩了当然用血气他把那个耳朵给砍，把人家耳朵给砍了当然我们这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一步就是说我们在行的第一个就是说上周讲到我们就是说被捉住了这第一圈我们被捉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被光照了也可以这就是说光照出来以后你就是说你不要怕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有一个歧途在我们里面，这就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那个行出来，也没办法悔改，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平台上以前讲过，就是说一个是知道、起道还有行道我们的知道、起道都是为了行道都是为了行道那要是说你不是为了行道，你而是只是知道，你而是为了知道而知道那你这个 就进入歧途了啊，打上歧道啊。那打个比方就是说，你很容易被开启啊啊啊，很容易就是啊把这个话语开启了，但是你只是为了开启而开启，而不是为了行道行出来啊。那这个也是起道，也是有很非常有限的啊。那就是说又也是一个歧途，也是一个歧途啊。那么呢就是说，那就是那怎么办呢？不然这个耶利哥城你没办法倒塌啊。你为了你也不是说这个话语也不是说让别人去行的啊，你知道以后你应该照着行啊，你看，但你不你要应该照着行啊，你要行不出来你就悔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行不出来，我们不去体恤这个人行不出来的原因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帮助的，这个是需要我们来。但是你的辅导的目的是要他行出来啊，那想怎么办？那你就悔改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到，就是说我们被捉拿了啊，我们被捉拿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被捉拿了，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有时候还有的是害怕惧怕，哎呀，这被曝光了暴露了，这怎么办呢？那隐藏，我们里面是很诡诈的，我们就隐藏说别的，这个就是说其他的东西，说我的长处啊、或者行出我的长处来啊、或者我很渴慕，我在讨论神的话，没关系的，讨论是为了执行，是为了行出来啊啊，那么你行不出来呢？啊，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误入歧途，这个歧途让我们没有办法行不出来的，这个耶利哥城也没办法倒塌啊。那有一条路就是说，你被捉拿以后怎么样啊？有人就惧怕，神来了，他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说我们，因为世人是不接受这个光的啊。你接受了这个光，你是有福的啊。那么呢，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被光照了，那我们行不出来啊，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被捉拿的是。昨天我也看他们了，就是我们在一起说，我们夫妻之间，很多时候都不用等候神，你问一问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愿意，其实真正的是不愿意。就是为什么不愿意隐藏啊？但我觉得有一条路可以光照我们，这个耶利哥一定能倒塌。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要做复活的主？这个在这个里面，我要行出来，我行不出来怎么办？神啊，你要帮助我行出来啊！你行不出来，为什么行不出来？你是在惧怕你吗？啊，那你就把这个惧怕捉住了。你为什么行不出来啊？是为了，我只是为了知道而已啊，或者我只是为了开启而已啊，或者我是为了别人冒犯了以后，我怎么样把别人说倒啊？还是你就是从灵里深处，神啊，我为要得着你，我行不出来啊。但是很多人怕控告，隐藏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都可以被光照。你真的是想要这位复活的主啊，你真的需要这位神，我们所有东西都会被光照，这个城墙一定被倒塌，肯定倒塌。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你要行出来啊，他没想到我行没行出来不管，你要行出来，你要行不出来就怎么就变成控告了啊。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行不出来，这个时候要恩典，真的需要恩典，要更多的悔改啊、要恩典。神啊，我愿意行出来，但是我行不出来，你要帮助我，你要帮助我行出你的话语来啊，而不是枪口对着他人，而是对着自己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觉得这个思绪有点乱，怎么样才能把它讲得清楚啊？就是说，你行不出来的，神的话就是给你照着行的。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啊，就是照着行的。你行不出来，你要求神帮助啊，帮助你啊，而不是说我们 搞了很多很多的知道，搞了很多很多的祈祷，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行道，行不出来啊。我们讲得很精彩啊，很多东西都讲得很精彩，分析得很透彻，开启得也很透彻啊。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行出来，行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认识这位复活的主，更多的来要神，不是要其他的，是要神。那么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断的被光照，不断的悔改啊，不断的来行出这个道来。啊，那这个耶利哥城在我们的里面，可能自然的就被倒塌了，就倒塌了，啊，所以我觉得第一圈要想真正的摆正一个角度，啊，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来认识神，真的认识这位，我们是真的要神，在这里面可以造出我们里面很多的隐情来，你是不是真的要神？所以在那个时代，耶稣在那个时代跟他的门徒有挑战，跟随他的人有挑战。很多人就走了，就走了，但是彼得说句话就是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神呢？我们还跟谁呢？我们还跟随谁呢？你有永生之道，彼得是愿意要神的，但是他里面也是有惧怕的，所以这一跃上去他也逃了，这个很正常的啊，但怎么样？他流下了悔改的眼泪，他里面被光照。流下了悔改的眼泪，行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讲，是最大的挑战。你是真要什么，你就照着他的话去行，这个人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真要神，当然，我觉得首先是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位，我们首先行出来没有？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真要神？然后借着他的话语，你像十一奉献，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挑战。但是你照着这个话语去行，就有福了，还有其他很多的话语，所以我感觉要求神给我们在灵里有个开启，这个开启我们就是说，我们真的要这位复活的主，那我们真的有福了，这个城墙在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惧怕啊，多少的谎言在我们里面都被光照出来。好不好？好，神啊，求你真的施恩怜悯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阿门。
阿门。
天赞。
是的，是的，主是何等大大的恩典！你借着今天师母的分享，主啊，你再一次的来警醒我的心，主啊，让我真的知道，在这条信仰的路上，我到底寻求的是什么？我到底主啊，主啊，定睛的目标在哪里？以至于让我不断的主啊，真的是在圣灵的光照和引领的里面，主啊，主啊，你来调整我自己。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除去我里面一切的蒙蔽和虚假，让你的光真实的照在我的里面，来开启我里面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主啊，主啊，我的信仰是一个真实的，是要与我的生命和实际的生活是要来连接的，主啊，以致让我走出这个象牙塔的这个蒙蔽，走出这个头脑认知的误区，主啊，真实的成为那行道的人，主啊，怜悯孩子，帮助我，我知道靠着我自己我行不出来，但是主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以，因为主你也应许说，你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你的刚强，哈利路亚，你站在软弱的肢体上要给他加倍的体面和尊荣，主啊，愿你的这样的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成为我里面的激励，哈利路亚和力量，以至于当我去面对我的十字架的时候，主啊，我不再惧怕和逃避，也不再走旁通之路，而是像你一样勇敢的来说，我在这里，起来，我们走吧，主啊，给我这个，哦，主啊，真的是不怕死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决心，主啊，主啊，来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以至于经历这个生命的这个破碎到自由，经历这个死而复活的大能，哈利路亚，以致让我的生命可以结出这个悔改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名。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真的，谢谢你，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就是让我们可以借着悔改呀，回到你的面前。寻得这份能力，是的，神呐，孩子也是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知道和行道这个落差要来悔改。是的，神呐，我们感谢你，是主啊，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愿主你来帮助我们， 愿主你给我们恩典，就是可以来悔改，可以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你的道。主啊，我赞美你，哈利路亚，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今天还给我们机会，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再有时间有机会来预备我们自己。孩子真的为我过去常常的停留在听道和祈祷里面，这也是一个旁通，这是旁通的路，我没有来真正的行道。其实你给我你的引领，让我能够看到我自己的软弱，是为了让我能够行出来预备我自己。可是我就是停留在这个祈祷里面，我没有，我听了很多的道，我没有行道。爸爸，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不放弃我们。真的，我知道我自己是顽梗悖逆的，是心里刚硬，爸爸怜悯我，带领我，真的是在你给我的这个日子里，让我可以预备好，真的预备好我自己。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恳求，并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因着你的大怜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我们常常向着你是有热心的，但是并不是按着真知识。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赐下悔改。主啊，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主啊，好使我们行在你的光中，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感谢赞美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啊，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这个心腹代祷团啊，他们的这个分享，他们的祷告啊，我们啊仍然还是啊在第一天的早晨，我们还是在第一天的早晨，就是经历耶稣的被捕，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时间上面啊，他不是就是说在耶利哥城老城一天，我们这里也是一天，不是这样的。这个耶利哥城老城的第一天，它是一个过程啊，就是经历耶稣的被捕。所以呢，我们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个老我受对付的时候啊，我们是否像耶稣一样的，就是说坦然的、淡定的啊来面对，而是说采取各种的方式啊，逃避也好，拒捕也好啊，就是啊这个各种的这个反应，但是呢目的就是不让这个老我受到对付。所以呢，如果你不让老我受到对付，当然这个老我就不可能被这个耶利哥城就不可能被倒塌。因此呢，就是我们第一步要让耶利哥城倒塌，就是我们不要逃避啊，也不要抗拒啊，就是要来啊，就是像耶稣一样的啊，就是要勇敢的来啊面对啊，那么呢这样子才有可能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再一次讲到就是要悔改啊，要悔改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改变啊，就是如果改变不了不能够被改变，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悔改。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当我们行不出来，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来悔改啊。这个悔改之道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当我们听得到啊，就是说我们也明白了啊，我们也愿意来遵守啊，但是呢就是发现就行不出来啊，在这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就是要来悔改啊。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会来帮助我们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道能够行出来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呢就是在这个第一天的早晨里面呢，我们还是要来默想耶稣的被捕啊，默想耶稣的被捕。所以呢这个经文呢还是原来昨天的那个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着重在马太26章46节 和这一个约翰福音十八章四到五节啊，我们可以还是昨天的经文，但是我们着重在这三节啊，这个三节经文里面，马太二十六章四十六节也讲到，起来，我们走吧，看了卖我的人进了，就是说耶稣知道他要被捕了啊，他要门徒起来，我们走吧，啊，就是说让我们啊，就是在耶稣在呼唤啊，我们啊来起来啊，勇敢的来面对啊，既不要逃避，也不要抗拒，而是起来，我们走吧，啊，让我们不要逃避了啊，我们勇敢的来面对啊，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在这一个这个约翰福音十八章啊四到五节呢，他那里说的更加的更加清楚啊，他不是更加清楚，他已经面对的时候啊，他记载了一些细节，就是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啊，他们回答说，找拉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啊，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经文呢要去默想啊，他们因为这些经文在描写啊，耶稣他面对这个被捕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来对照一下啊，我们对照一下呢，就是说就是对照我们的老我在受对付的时候啊，我们是怎么样的态度啊，就是其实我们的老我受对付的时候，其实就是啊，神啊要兴起这个环境啊，要来致死我们的老我，他就是要来啊抓住我们的老我啊，对付我们的老我啊，所以他神经兴起环境啊，使我们的老我来受对付。那么呢，我们是啊怎样子的来面对的？好，我们就讲到了就是有三种的态度。但是呢，我在我们当中呢，最主要的一种呢，就是自我保护啊。自我保护呢，其实就是逃避旁通啊，就是逃避旁通的这种方式啊，是最普遍的，对我们这一个群体来说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要怎么样子的来突破呢啊，我们认识到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群体的特征，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突破啊，这个就是这里就涉及到呢我涉及到几个方面。那么呢，不同的人呢，他是在不同的方面啊，他要经过几个环节，他要经过四个环节，但是不同的人呢，他在不同的环节里面，每一个环节呢，他都有障碍啊，你都要突破他的障碍，那么呢，你才可以突破。那么呢，这四个环节呢，其实还不只是关系到这个逃避的问题啊，这个整个四个环节它是关系到怎么样来让老我接受对付的问题。他第一个环节呢，就是你要认清你的老我。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老我是什么，那你也就谈不上来对付了啊。所以你就是活在一片没有感觉，没有任何感觉，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呢，就是不做边际，那么呢，他当然你的老我不会受到对付啊，因为你还在蒙蔽当中啊。这个在蒙蔽当中呢，也可能是你刚开始啊进来。你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你非常的陌生，他每一个词你都听不懂啊，所以你老我你是什么你也听不懂，老我自我本我什么你都搞不清啊，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就是说你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你处在一种这个完全这个蒙蔽的状态，你是不会有什么果效的。那么呢，这是第一层的状态啊，你处在一个朦胧，就是懵懵懂懂啊，不知道在说什么。这个这样的状态，那当然呢，你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说来认清楚你的老我的这个真相啊。这里面也有几个环节啊，这里面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行为模式，就是你有什么行为模式， 你经常使你跌倒，经常使你爆发冲突，经常使你犯错的那一个模式是什么？这个你是很清楚的，这个任何人都会知道啊，它有一个模式啊。所以呢，你从这个模式里面顺藤摸瓜，就是说这个模式跟你的原生家庭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的父母从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你是老几啊？你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啊？你早年有什么经历？他会让你这个你这一个不会有太大问题，你可以顺藤摸瓜，你就知道哦，我原来有被拒绝的伤害啊，我原来哦，我很冲动，我从小里面从小娇宠啊，我是就是自己没有价值的，我家里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肯定的话语等等等等，你会找到你的老我的这个叫做什么心理学的层面，心理学层面啊，找到这一个。然后呢，你再要晋升一层的话呢，就到了这个伦理道德的层面啊，你开始你的良知啊，你的这个有一个良知可以判断啊，一个善和一个恶。那么呢，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恶哪一些东西是恶的啊？你不只是心理上面受到伤害啊，得到了这个没有得到爱啊等等，你是什么？你感到你是邪恶的。你是你里面有一种肉体邪恶的一面啊，你开始察觉到哦，这一个方面是邪恶的，比如说自私的啊，他是邪恶的，发现你只是有那里面有一种恶在里面啊，那么呢，你这个是什么进到了道德的层面啊，这个伦理的层面，但是呢，这个还是不够的，你真正要认清你的老我的真相啊，你必须要回到分别善恶术这个层面了。啊，因为这个分别善恶术的这个层面，它就是什么呢？它就是回到了伊甸园，这个是罪的根源。这个罪的根源呢，它既你看亚当夏娃，他当时怎么犯罪呢？啊，他不是这个为了钱、为了财贪心，也不是为了色啊，也不是为了权力，他都不是。啊，那他的这个罪的根源在哪里呢？他的罪的根源就是要自己做主。自己坐在宝座上，要自己来分别善恶，对的我就要做，我认为对的我就坚持，我认为错的我坚决反对啊。他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邪恶啊，所以呢，他的根源在自主，自己做主，自己来判断善恶，这是一切罪恶的根。你要找到这个根啊的时候啊，你才真正的就是说，你对老我，我们讲的老我是什么？你就能够开始清楚了，把握了。这一点最难的就是说要突破中国文化伦理道德的这个界限，因为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就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纳入到这个伦理道德的范围啊范畴啊，什么问题都是伦理道德，我们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呢，这个实际上这个伦理道德的层面，就是说他实际上也只能够就是说他站在善的一边就反对恶的一边，他殊不知你的就是善的这个天然的良善，只要是从自不是从神那里发出来的，都是从你人这里发出来的，从你自我发出来的，自我做主啊，你的那个你的你认为善的那一边也是恶，也是这个老我，这一个关键的突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一而且是关键性的，因为我们这一个群体大部分的人啊，他们的这个特征就是有天然的良善，从小很自觉啊，从小很硬功啊，所以呢他就面子性很强，响鼓不要震锤，我们尽量的做好啊，我们才取得了这个成功，所以呢我们其实就是停留在这个伦理道德的层面，所以他必须要突破这个层面，你才可以真正抓住你的老我的这个根本啊，所以呢，你当然这个抓住认清着老我的真相以后呢，你可以进到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跟老我划清界限啊。你这个认清了老我的真相以后，你跟老我划清界限，因为你不仅是认清他，你还跟他划清界限，就是你坚决不能站在老我一边。你要知道，这个要划清界限这一步也是要很多难处的。因为你跟老我已经是什么，你今天多少岁，你跟老我就是相伴了多久，而且你跟老我打成一片，结成了好朋友 啊，又很有感情啊，是很不容易割舍的。那个老我是有感情的，你几乎认为这个老我就是我，啊，所以你过去都是拼命的是来保护他的，所以呢，你现在要跟他划清界限，这是你必须做的。你不划清界限，不下定决心，啊，你是不可能让老我破碎的，不可能让人间倒塌的。那么你要跟他划清界限啊，你要为老我忧伤啊，你要为老我感到羞耻，你要让这个。要为这个老我呢，就是恨恶这个老我，要认清这个老我的本质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在这一个方面没有去晋升啊，你很难跟这个老我这个划清这个界限啊。为老我忧伤呢，是啊，想到这个老我给你带来的很不好的结果啊，让你去回想啊，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啊，就是你要根据你的经历啊，你的老我。给你带来多少的这个伤害啊，后果多么不好，恶劣的后果，你要想到给你家庭带来多少的后果，你为什么家庭不和啊，为什么夫妻吵争吵啊，为什么孩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你的事工那么多的漏洞啊，你要整整的劳我带来的后果，你为劳我忧伤啊。第二呢，你还不够，你要为劳我羞耻啊，你要认识到这个老我，他在本质上实际上是撒旦的一个内奸啊，所以呢，撒旦他本来是不能够来侵犯你偷窃、杀害、毁坏的啊，也不能够进到这个羊圈里面来偷窃、杀害、毁坏的。但是你这个老我每一次都跟撒旦开后门，让撒旦进来毁掉你自己的这个灵性，也毁掉这个群体啊，这个属灵的果实啊，所以你要为老我羞耻，然后你还要为老恨恶老我。就是说老我就是撒旦的座位，他是跟神为敌的啊，这个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啊，就是说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是有两个国度，一个就是基督的国度，一个就是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就是这个老我的这个国度，这个老我就是生活在撒旦的国度里面啊，所以呢你这个老我就是撒旦的座位啊，所以呢是属于黑暗的国度，与神为敌的国度，只有两个国度，另外就是一个基督的国度，它是与神为敌的。要就是恨恶这个老我，要一步步的在这个方面求啊。刚才啊，圣师母就讲到，如果做不到，要祷告，要求神帮助你。那么呢，怎么帮助你呢？就是通过这几个环节，这些不同的层次。第一，你要认清老我的真相；第二呢，你要跟老我划清界限；然后第三步。前面呢啊，这是必要的两个环节，你还要进到第三个环节，你要得到正面的动力，而且你的正面的动力要足够的强，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啊来下决心让这个老我被破碎，就是我为什么要下决心要舍己啊，这一个呢是需要正面的动力的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啊，有的我昨天还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啊，周牧师跟我们找到一条简易的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老我就得到对付了。对付老我没有简易的方法，对付老我耶稣说要舍己，这是第一步。第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个是容易的吗？如果是容易的，第一耶稣不会讲要舍己，第二呢他也不会讲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知道这个事情容易的事情，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连耶稣都没有一个简易的方法，我怎么可以找到一个简易的方法让这个老我破碎呢？啊，我根本不可能，我不可能在耶稣之外还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让老我破碎。那是天方夜谭了，那是假的。我跟你说那一定是假的。啊，一定是行不通的啊！耶稣他的话是最真实的。我自己的体会，我过去18年对付老我没有对付彻底，原因就是什么？我想舒舒服服啊，让老我对付啊，我不想受那个苦，所以每当苦来的时候，我就喊痛啊！我一喊痛，我就盘通了，我一痛啊，太痛了，我就盘通了啊！所以呢，我发现这是一个根源，我发现我。是因为老耶利哥城了，走到这个十个月老城，现在啊到了这个程度，要破碎老我是要下决心 而要痛苦的让这个老我死去，不要怕痛，绝对不要怕痛。如果怕痛，你老我是死不去的啊。那么呢，这个他需要正面的动力，他这么大的代价，这个真是要付很大代价的。那么他就是需要，他越是正面代价，他就越需要正面的动力啊。我可以举个例子，我那时候在农村里面啊，就是说非常的苦，因为城市的不适应农村里面，而且呢就是向往城市嘛，又向往城市。那么呢，我要回城只有一条路，就是高考。所以呢，哎，我听到说会明年会恢复高考，我就得到这个动力了。这个动力就是高考可以进城市，考上了大学就可以进城了。我那时候找不到门路可以进城，所以我就刻苦的学习啊。周围的人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们就天天玩啊，各种的玩耍，我就不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每一天去学习啊，这个动力是哪里来？就是想要进城嘛啊。那么是同样的，你必须要有正面的动力。你像现在高考，多少的学生吃苦啊，他为什么有那个吃苦的精神呢？他不就是想高考，他得到一个好的前程吗？他不就是这个动力吗？他如果没有正面的动力，他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的啊。所以呢，这些正面的动力是尤其需要神的光照啊，越是这个正面的，越需要神的光照，越需要神的帮助啊。那么呢，对我们来说，正面的动力就是这个救恩，这个就是这个救恩。这个正面的动力，你可以从这个玛利亚的三个经历可以看到，他的正面的动力一个比一个强，一个比一个强。第一个动力，玛利亚，她是一个犯罪的女人，她被神赦免了，她有感恩的心。啊，他你体会到神的爱啊，他在世界是被弃绝的，没有价值，他自己也堕落了，沉沦了，但是耶稣却尊重他，爱他，赦免他的罪，所以他很感动，他把油打在耶稣的脚上，他用眼泪去擦，他是一个犯罪的女人，他有这个感恩的心，这个就是一个动力，他要来跟随耶稣，他要来，他啊在耶稣的救恩里面，他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啊，所以呢，这一个新的身份让他能够不再犯罪了啊，你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呢，他这是一个动力。但是玛利亚他接着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啊，他坐在耶稣的脚前，他听耶稣讲道，他就是来认识耶稣，他跟耶稣建立这个个人的关系，这个也是这个他就更多的领受耶稣的爱，他就更加的像耶稣。那么呢，他也会更加的这个，他也会就是说产生更多的动力啊，来告别他的老我啊，得到这个新有新的生量啊。然后呢，他最后一步就是说他能够啊破碎打碎玉瓶，倾倒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他这个玉瓶其实就是他的老我，他这个玉瓶如果不打破，香膏倾倒不出来啊。所以呢，他到了这个时候，他可以毅然决然的这个打破这个玉瓶啊，倾倒这个香膏啊，这个时候他的老我就完全破碎了。这个玉瓶就是他的宝，就是他的老我啊。他的这个打破这个玉瓶，就相当于耶利哥倒塌啊。所以呢，你要从这个里头去得到正面的能力啊，这个力能这个力量啊，这个就是这个救恩的这个力量啊，三部曲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要经过这个救恩的三部曲啊，就是说来。从这个神的领受神的爱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正面动力上面获得以后呢，我们还需要第四个环节，就是要有正确的途径啊，就是说你动力也有了，你还是要有正确的途径啊，就是这个正确的途径呢，就是说你要啊，你在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要去操练，这个是老我不是一天养成的，破碎老我也不是一日之功，所以呢，你要有一个操练的过程，就是让老我衰微的过程啊，然后呢，你才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啊，你要有正确的途径，就是支取耶稣基督的得胜，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来破碎这个老我。那么呢，你要衰弱这个让老我衰微的这个过程呢，它就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那么呢，就是每一次当这个神要兴起环境怒视来刺激你的老我的时候， 你都不要喂养你的老我，你这个时候一定，如果还是继续的喂养你的老我，那就一切都是付之东流的，你的老我在加强加强加强，绝对不会被削弱。那么呢，你每一次神行及环境啊，你就不要再喂养你的老我，因为你不再欠你老我的债了啊，你已经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啊，你已经不再欠老我的，所以呢，你不要再去喂养老我。所以神每一次兴起环境啊的时候啊，你现在要发作了，你绝在这个时候不要引燃你的老我发作。你如果引燃你的老我发作，你要悔改。下一次再兴起环境的时候，你一定不要引燃你的老我发作啊，你一定要抑制住、压住你的老我发作，不要喂养它。那么呢，压住以后你不能长久的压啊，它压压它就跑出来了。所以呢，你要赶快去等候到神面前啊，去等候领受神的话，圣灵感动你，那么你就要随从圣灵的引导，做出相反的反应出来。哎，这个时候老我他就失败了，老我就被削弱了。所以呢，这四个这一个环节啊，都需要我们去操练，不是一天。但是呢，你现在知道你在哪个环节里面，你说我还是懵懵懂懂，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老我是什么。那么呢，你就循着这一步啊，看你的行为模式啊、原生家庭啊、伦理道德啊，最后进到分别三恶术的层面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跟老我划清界限，那么你要为老我忧伤，为老我羞耻，恨恶老我。如果你啊还你现在动力不足，你要去默想耶稣的十字架，默想基督的救恩啊，你要去啊跟耶稣建立这个关系啊，个人亲密的关系啊，你要来勇敢的，就是把这个欲品打破。来军法相干在耶稣身上，这个这是那个，这是好的无比。最后呢，你要在每一点的路事当中，你要遵循正确的路线，你要去让老我削弱啊，你要跟这个就是这就是正确的态度来扰成啊，你按照这样的态度来每一天的扰成的话，那么呢老我就真的一天天削弱，那个时候再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啊，真的当耶稣喊成了的时候，这个老我这个耶利哥城就倒塌。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啊，非常有指导性，非常有开启，有指导，就是现在就是怎么来去在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去落实。感恩刚才啊，周牧师也特别讲到四步啊，第一步就是认清，就是认清老我。认清老我其实有很多的手法，就是有很多的手段。就像刚才周牧师讲的，你第一呢，就是找到你的模式，你老是在同一个点犯罪、软弱。跌倒的地方啊，这个是自己找自己的模式啊，你是也是可以找到的。还有一种就是圣灵光照，求问圣灵，圣灵呢，你来开启我的那个老我啊，耶利哥城是什么。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昨天母堂的第十二里面我所讲的，就是还有一种呢，就是问你熟悉你的人啊，千万不要以为啊，别人不知道。其实我们人类有一个特点，其实看自己啊，看别人还是看到挺准的啊，就是所谓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哈、啊，是确实是雪亮的。所以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看别人是雪亮的，看自己是模糊的。所以我说人类人类他有一个远视眼啊，他只能看到远处可以，看到近处反而不行啊，他是个远视眼。那这是个罪性的啊，这是个罪性。所以呢你也可以使用这个罪性啊，你就是什么意思呢，我所谓的使用的意思就是说我问别人啊，当然这个是要更大的破碎，你要问别人，然后别人呢告诉你，然后你被冒犯那就不应当了哈。昨天当然我们有一位领袖他开玩笑，他说啊，因为我鼓励他们去问你的配偶，其实问配偶，问你的家人，问你的同事，问你的同工，问你的朋友都能问到啊，只不过别人可能有时候他得罪你可能就不敢说啊，有的说的很轻描淡写啊，一般配偶来讲可能不会很轻描淡写啊。昨天我们也有一位姐妹的见证啊，她的先生来说她啊，别看你以为别人不进教会，其实人家说的一说一个准啊，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不需要恩赐也不需要训练的啊，基本上都能够把你身边的人别人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我也记得有一位姐妹也是我们的一位领袖，她跟她的儿子来相处的时候，她说她儿子有一天她当然做了一件事，然后呢她就说这没什么嘛，这个也没什么，这么小一个问题没那么严重嘛。 后来他儿子跟他关系从小到大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敬重他，尊重他。他儿子居然说，你就有一个毛病，你就不能认错。哎呀，他一下当时一下如雷轰顶，他就觉得当时当然他有受打击，情感上情绪上还是有些波动，但是他后来好好的安静下来想，他说是啊，他真的就领受了，他就是觉得儿子说的对。他说我最大的问题啊，确确实实就是不打，逮着了以后一定要抢尽千方百计来辩解，找理由，然后跟自己开脱啊，开脱出去。啊，其实发现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常常花很长时间，也有可能你花上很长时间去等候神呐、去求问神呐、圣灵呐，你来光照我啊！哎呀，有的还说我没办法呀，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呐、我也看不到异象啊，我不知道我的那个老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业力歌程是什么。那我告诉你一个简单方法，就去问你身边熟悉你的人，你的家人，甚至你的孩子啊，你的同事、朋友、同工、你的领导。还有那个你的同事啊，你的熟悉你的同事啊，还有你的那个当然弟兄姐妹，还有你的牧者，你的领袖啊，我相信他们基本啊八九不离十，可以把你最明显的东西说出来。但是当然他们可能一般说的是症状，你呢是需要从症状当中去找根源的。就像周牧师刚才讲的，你要顺藤摸瓜，你摸瓜呢首先要摸到了心理层次。啊，你在这里可以进入到医治和释放，你摸瓜呢也可以摸到摸疼啊，你可以摸到什么呢？到了道德层次啊，你觉得你是如此的伤害某个人啊，我伤害了你了，过去你不觉得我伤害你了，现在蒙光照了啊，但是啊原来是如此的伤害了别人啊，这个是进入了道德层次、伦理的层次啊。当然最后还要更深的光照，就是进入到那个罪的本质，就是你是不是在宝座上，你是不是自己做主做王，这个才是根本。你把这个推倒了，你的业力歌程才叫真倒。否则呢，你就只是那个，你只是摘了果子啊，你只在处理果子。有的人是处理果子，就是他的现象啊，他所表达出来的那个行为的现象啊，是什么如何的行为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对夫妻，他就夫妻彼此来。一对方就说哦，你就是只对别人好，对家里人不好，这个叫症状，这个只是一个果子。如果你只是在这个果子上还没有深入，这个就表示你没有顺藤啊。当然你对于听到的弟兄姐妹呢，你可以，那这个果子是一回事，当然果子当然要处理，那你要顺着这个果子要顺藤，你相当于一个瓜，就相当于一个瓜看到了，你不是只是把个瓜摘掉了就完了。啊，你还要往前走，顺藤摸瓜，顺着藤去摸藤，其实摸根啊，你去摸藤摸根，你是先看到瓜的。我们顺藤摸瓜应该是这样，顺瓜摸藤，然后摸到根啊，不仅要摸藤，还要摸根。所以呢，摸了知道了瓜，这个是一般人都能够很容易看到的，很容易认识到的。他可以把瓜告诉你。那你就要做一个工作，你有一个 homework， 你有一个家庭作业，就是你要顺着这个瓜，你要去摸藤。那摸藤就是进入到心理学的领域，你就要找到你原生家庭，你为什么，你成长的经历，你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模式呢？你要摸到了，哎，你要都当然每一个都要处理啊，那个瓜你要处理，你要认罪悔改啊，你要去在实际生活当中操练，不再接这个瓜了。第一眼看到就是瓜，是的，就是呢，你摸着疼，就是进入到了心理学的领域。心理学的领域，你就要使用一些资源了啊，抑制释放的资源啊，抑制释放的资源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处理心理学的领域。当然，抑制释放里面它也是要最后还是要往前走啊。那还有道德层面，就道德层面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的伤害别人。那我们过去不认为你如何的伤害，这可能都是要心理。圣灵来光照的，你自己要去默想安静等候，然后圣灵在这个时候他就对来就把一些东西开启出来。那这个都是要一层一层的去处理，最后一定要摸到根啊。我们信仰里面就在这个地方，文化呢，心理学呀，文化呀，都可以摸到疼啊，包括抑制释放甚至可能也摸到疼，但是这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就是要信仰了，就所谓的我们的灵性方面的了，就是要摸到了分别善恶术。因为一到分别善恶术这一边的时候，就他无论就是你的无论是恶还是善，他都给你定为 定为那个邪恶啊，他就因为他是在分别上述体系这个毒根所生出来的，无论你外表的行为是恶还是善，啊，都是问题。这个是很深层次的，这种传讲的教会是很少的啊。这个是能够讲到连善都要看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圣灵生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老系统里生发出来的啊？你的善有可能你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模式，都是这种道德也好啊，心理啊，道德层面这个好啊，责任感也好啊，外在的我这方面也好啊，都是很好的。这个层面不能满足于这个层面的善，我们如果还停留在道德层面的善就觉得自己很好的话，那就表明我们在真理上面，在分别善恶树这个真理上面我们还是认识不够。可能我们上 YY 平台可能太晚了啊，我们可能现在比如说刚刚上的啊，刚刚上不久的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真理上的教导领受啊，可能就不够啊，就可能不够，对，被叶子遮盖了，这个就是蒙蔽。那我们在遇见神特会当中呢，也讲到了蒙蔽啊，讲到了这个遮掩，就是被遮掩了，被蒙蔽了，这个是要脱去的。这也说到了我们虚假自我，那我们要把虚假自我也脱掉啊，也要脱去虚假自我。那虚假自我可能就是被叶子啊，就是遮挡的叶子，可能是这些东西啊，他我们看到的遮挡的很多东西，它可能是被某种东西遮挡了。那有的可能是被那个美丽的外衣遮挡，因为我们外表自我一定会尽量的来迎合外面，来行出好的行为啊，来表现出一个好的态度啊，这些都是外表的外在的。那这个是我们从小到大呢，为了适应环境而调试自己啊，这种调试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切记，这种调试呢，不要忘掉了我们里面没有被改变啊。你调试外面呢，是为了适应外部的环境，也是为了啊进入社会，你要作为一个好公民，你要作为一个与人和平相处的人，你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那这个是需要的。你的外面的调试，外面的来调整，那都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满足于外面，只是外面。这就是我昨天讲到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说你们听见有古人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因为你听见有古人说的这些话呢，都一般都是外在的，那些外在耶稣并没有去否定他的外在，他只是说你这个外在是不够的，你还要进到里面去，把你里面的根给他找出来，要把它处理掉。那这就是进入到那个信仰的层次，那就是要进到我们信仰的本质和核心，进入到伊甸园的那个两棵树，那个根源从哪里发出来的，最终要把这个根拔掉，那这个才叫彻底的把耶利哥城推倒了。否则呢，你可能把外表的耶利哥城推倒了，但是耶利哥城的那个地基没有刨出来啊，那个地基也要把它刨出来啊，你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层次。那我就今天就跟你分享大家就这一个环节，就是认清这个环节。我要在这里特别的一个提醒啊，有的人说我问了以后配偶也提出来，但是有可能吵架了，回去可能反而破坏了夫妻关系，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以前做夫妻营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就让夫妻之间彼此提意见啊，最后提了意见以后然后大打一架。那我呢觉得呢，现在不应当发生这一点。那因为以前的恩高是没有这个恩高的，是没有这个像主耶稣被抓被捕的那份领受这份恩高。我们毕竟还有10个月的 YY 平台，我们累积到今天，如果一听配偶啊指出我的错马上就打架了，那当然我知道我们的弟兄他们是说我开玩笑，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会存在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再听配偶我们会打架，我们甚至可能话关系会更破坏，那我们就表示我们过去这10个月的效果就没出来了。那我们毕竟今天有这个独特的恩膏，我们今天能够被指正啊，被说，那这是应该有一点点，还是应该有点果子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努力的不要去发作去克服，反而是接受过来说我是这样一份恩膏，也用在这一个去寻求别人指正啊。还有一个诀窍呢，当然你可能指正呢可能就指一个出来就行了，最严重的那一个指出来就行了，不要数落他啊！你要也要站在一个爱心和接纳的这个角度去帮他指出来啊，这是双方的问题哈。我在这里有个提醒。 好，那我就分享这么多，就今天我就特别的来就认清老我这个环节啊，可能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自己的分享。好，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非常有开启啊。我觉得刚才孙牧师提醒的非常好，就是说如果我们在配偶啊或者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去问别人找出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就是说别人来找你来请你啊来帮助找到老我，找到他自己的这个行为模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当成是说哎呀我终于来机会了，我可劲儿的说他吧，那你可就陷入到魔鬼的这个圈套当中了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就是要凭着爱心来说诚实话，那么肯定要就是说找最典型的一点来提来讲，我觉得就可以了。讲的如果你把你所有对他的这个抱怨和埋怨全讲出来，那就不是在神的心意里来去帮助别人指正，而是在埋怨抱怨，就陷入到另外一种这个你的行为模式里了，所以要小心。那么我个人呢，就是说啊，刚才我觉得就特别阿闷，就是我们重新要回到这个认清老我这个环节当中啊。那么在后面的这个与老我划清界限呀、啊，和正确的这个正面且足够的这个动力啊，还有正确的途径，这些都是下一步的事情。那么重新，我觉得重新要回到这个认清老我这个层次上。那么我刚才一边听两位牧者在分享，我就一边我在在给自己默想，在给自己来画这个途径，这四个认清老我的这个四个啊，怎么说四个层次啊。那么我就看到我自己啊，就是首先从这个行为模式上来说呢，我这个人呢是属于那种任务导向型啊，非常明确的任务导向型的这种行为模式，非常明确的这种行动型的模式。那么这个在就是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行为上体现的非常的明确，就说在遇到一些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哪一个任务，哪一个就是这个 mission 嘛，就哪个工作上面，就首先我会想，如我怎么去做，我怎么样能达到最佳的效果。如果在实践当中这个效果这个没有达到我所预想的这个效果，那么我如何来修正，如何来把它做出更好的一个改变，然后让达到一个我在设想的时候，或者说我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所要达到的目标，我来把它做到。那么这是我就很重要的一个行为模式。那么从这个行为模式里边呢，我就往上找这个原生家庭生长历史，这个心理学这个层次。那么找到这个往上找的时候呢，我就找到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从小家里，因为是从农村里长大的嘛，就是说我父亲是长期是在外面工作，就是在外面，就是他是安装锅炉的，所以呢他是经常要跑到外面去，经常不在家里。而家里呢，我们家里的农村呢是有农村，我觉得我知道是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种粮食的，一种是种菜的。如果是种粮食的话，一年就忙两季啊，忙完了以后呢，其他时间就相对来说清闲很多。那么而我们家不是，我们家是种菜的，所以呢种菜呢虽然只有那一亩三分地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呢它足够让你一年四季不停的忙啊，你就不停的要把这个菜种下去，然后让它长大。要维护浇水拔草，长大以后你要再让它就把它弄下来把它卖掉，然后呢要重新的开始种下一波，每一个农时你都不能耽误。所以呢我妈就从小就担负了这个家里的所有这些弟弟的这些工作，就非常辛苦。那么她辛苦呢，那她就需要人来帮她分担。那么从我哥开始，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是最小的，那么我们就要有各种各样的分担工作的分派。那么我从小呢就是承担了一个工作，就是除了要到地里去做一些能帮助的事情以外，那么家里的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喂猪和喂鸡啊。那么这个就是有从小几乎是从我懂事开始就要做不停的做这些工作啊。小时候呢家里因为很穷嘛，所以就是居然是给猪或者鸡做菜的那个菜刀啊，它那个柄都是裂缝的，裂缝以后呢要拿那个铁丝把它箍起来，箍好了以后再重新可以用，因为它那个还是有缝嘛，所以拿手经常去剁那个拿那个刀柄的时候呢，那个手指头的这个手指头和手掌交接这个地方就经常被磨破，最后就会留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茧子啊。所以确实小时候是有这种这个家庭环境。那么经过这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孩子呢，就是我自己呢，就虽然我是老小，但是从小就没有体会到说是你可以享受自己的天性去玩等等这些没有，所以从小就是工作很多，任务很重 啊，那么就是我，那我从小给自己的一个行为模式就是说，我希望这些事情承包。我妈妈不管也告诉我你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说好，你把这个事情告诉我，这块地方是需要我干的，我干，干完我就走，我绝对不会再去多伸一把手去做别的事情。啊，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就是磨洋工，就是说你责任不清啊，你做的和我做的搅和在一块，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谁都不干。所以我从小呢就是给自己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管好自己这部分，我努力去工作，你交给我的工作我一定会做好，但是你不要指望我去伸手去帮助别人。那么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再往上摸，就是从这个心理学这个层，从原生家庭啊这些再往上，就找到跟就是说这个道德伦理上面，我觉得就是说啊，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这个道德伦理上面这个层次而老我，就是这个自私，然后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如果遇到困难解决不了就是指责抱怨啊，这个恶就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很多其实不是没有人指出，而是有很多人指出说你这个就是喜欢抱怨的这个性格是非常不好的。那么在找到这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推这个老我一层一层往上推呢，到这一层也就结束了，到这一层就是到了我的这个我认为就已经找到老我了，我要对付就是对付我这个不顾自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然后呢去抱怨然后指责，因为我自己会努力去做，所以如果别人不再努力我就会有指责有抱怨，所以如果到了这儿基本上我以前就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非常感恩，就是今天早上牧者就说这其实这十个月以来这个这个认清老我然后破碎老我，其实基本上讲的东西一直是在讲这些。那么呢今天就特别是您提醒我，就说在这个分别善恶树这个层面要继续往下挖，要挖这个根，那么再往下挖就是挖到这个就是说就是我们的天然的善，就是我这个天然就是我这个任务导向型行动型，这个就是说做事情很愿意去迅速的把这个达到这个目标，这样的一个根是什么呢？这根就是说是因为从小的时候呢没有可指望的，没有可以只靠的，所以从小呢就是要靠自己的这个只靠自己，要靠我自己去努力，然后去脱离这个困境，去脱离这个难处，所以呢这个孤儿的灵在我里面就是非常的强。所以我为什么在过往的这个一直就是过往的这个在和姚牧师交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也一直在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一直在宣告就是要脱离这个孤儿的灵，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孤儿的灵在里边，所以就是靠自己，不靠我们的父神，不靠教会的牧者，不靠这个教会的带领，靠自己，我自己想这样做是最正确的，是最容易达到目标的，那我就去做，我就去努力，达不到我就修正，修正完了以后我再去做，然后再去达到努力去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个呢是说如果我们就我自己我找到这个老我，就是我孤儿的灵，所以我意识到这个孤儿的灵以后呢，就今天更加的明白，就是说这个孤儿的灵然后呢不愿意等待，不愿意忍耐，不愿意把这个给神给圣灵和给弟兄姐妹时间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受老我的一个我认了，我到现在来看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很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就是这个呢就是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认清老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的一个得着，那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让他见光死，然后呢也求神在下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的时候呢，然后能够更加的好的来带领，然后让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去挖这个根，然后把它刨出来，让它见光死，然后去来支取耶稣的得胜。那么我就分享这么多，然后求神来祝福我们，我自己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从我们自身开始一层一层的把这个根挖出来。好，感谢主，神祝福。
阿们，非常感恩啊，我们在这个YY神导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我们今天特别在上一周我们牧者的分享啊，就是我们的耶利哥城啊，借着这节经文耶稣被捕啊，确实在这个上一周的分享，对我相信对弟兄姐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吧，一个开启 啊，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群体普遍型的这个老我啊，也确实就是我们的老的模式啊，就是我们自己呢靠表现啊，不能被说啊，批评论断啊，这个面子要面子啊，还是一个在一个这个一表扬啊，我们就里边外边都非常高兴啊，所以说都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都去挖根啊，都挖到都是我们从小的模式啊。我的从小模式，我那天讲了一点我家庭的背景啊，但我刚才又一想啊，我以前跟牧者分享过啊，我说我家是我妈是军委会的组长，当了20多年。我7到8岁就帮着我妈，有这么20几户，就去为他们去每一家收房水电费啊。那我从小呢，我就养成这个习惯，就是愿意看人家的，就查看人家的眼神，人家的这种各种的外表的表现啊，我就来就是来观看啊，人家一生气了，说今天没有钱，过两天再来，哎，我就会很顺着他，这样说，好好好，我那个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甚至我就很能观察人的这些一些表现啊，就会把这个事情做成，把这个防水电费把它收上来啊，在一个这样的模式长大呢，他确实很多很多这个良善的一面啊，就是自义的一面啊，这些东西真的很难改。所以说我就非常感谢主啊，刚才孙牧师讲了，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里能去啊来讲到这个层面，破碎这个良善的一面，这个也是非常邪恶的一面，也是非常抵挡神的一面啊，我们为罪可以自个责备自己，那这个为这个义我们真是很不容易啊。但是以前几年前我对这个事情就认真去讲过，但是没有这种恨恶，也没有把这个事情有一点去恨恶这个老我，想把他治死啊，只是在服侍当中啊，碰到自己老我难受一点了啊，有点就想依靠一点神，但是呢没有从根子上，从里面啊去挖根。那你真的借着这几个月歪歪的分享啊，祭十二大家这么敞开的分享，真是没有太多的包装啊，包装呢也是很辛苦很累的。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就是牧者所讲的，要预防这个旁通，就是不要去包裹啊，不要去那个退缩，也不要去这个抵挡。但是我在想，很多的时候对我来讲，我外面没有抵挡，那种非常严厉的去抵挡，但我里面可能这个动机已经去在抵挡了啊。所以说我就感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这个群体当中，我就愿意降服下来啊。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位我们都知道，特别我们来愿意付出代价，拿出很多时间服侍主的啊，在这个在教会里的，我们现在真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在哪里啊。普遍一点的就是我们都有孤儿的心啊，不可以叫别人往前走一步，不可以鼓励别人一点啊，我们表扬别人一点，推动别人一点，那我们绝对心里边是用各种方法把它表示出来，我们要回应，我们要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非常严重啊。那我们今天要改变，要呼求神，我们要被圣灵来光照，脱去这个老旧的这个旧我，穿上这个新人， 啊。那呢，就是我想刚才牧者所分享的，就是我们每一天神都会给我们预备环境，可能我们一会儿见到人事物就是一个环境，通一个电话就是一个环境，我们里边就会有反应，通常都是老我的反应，因为让我们不快乐。那呢，我们从今天现在开始，我从上一周呢就有一点这样的宣告，主啊，我要任何环境当中，我要先慢一点讲话，先顺从圣灵，要看到这时候圣灵怎么来带领我，怎么能让我的老的模式啊，把我们现在所传讲的，所自己看到的啊，怎么来顺从圣灵来有一点改变，不是马上那个老我的模式，马上就是那样一个回应。这个事情分别对善恶对错啊，就是给一点圣灵的时间啊，然后有神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在这上学习啊。但虽然很多的时候都失败，但是我们在转向神，这就是我这一周要所思想的，找到了问题了，已经不去再那么再去看见了问题，还在找，还去找。那我们看到这点问题，我们怎么来靠着神，依靠神去改变啊？另外呢，孙师母刚才分享的，也就是我们他讲了很多，最后我想就是说，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那主日所分享的就是登山宝训。我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上很熟悉的话语，很明白的话，但是我们没有去做这些东西。假如主教导门徒在五六七章，我们要是一点都没有去做，甚至我们做的非是在刚开始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现在很高讲的，我们去讲的都很对，但是与我们关系不会太大。那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根基上，主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啊，我们在领受了他的话语，求神给我们能力，靠着圣灵，我们来先做一样，这一样是神你让我改变的，我先从这样做，可能与我们现在所分享的会有一个直接的，有一个有能力能帮助我们的啊。所以说非常感谢神，神会带领我们得胜。好，我就回应这些。
感觉到神在我们中间的带领是非常细腻的啊，不管是这个在这个认清老我的层面，还是正面得到动力，还是途径，每个层面都分得很细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处于不同的凌晨，每一个人处于不同的状态，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啊神现在来摆出来给我们的这些策略这样的认清的中间，找到自己现在的位置是什么，往下进一步怎么往下来啊，这个来往上来啊攀登，或者是啊下一步的指引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哎呀我的情况好像是不知道有怎么样来做指引。那我们这个群体确实是大家都处于不同的状况，有先锋的已经在啊这个对付老我上面有不断的得胜的经历，有一些开始恨恶但是还没有行道，有一些还就是认清楚了，但是心里面对老我还有难以割舍啊，还不愿意跟他划清界限，还不以他为耻啊，还不能够为他来忧伤恨恶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没有找到没有找到耶利哥城是什么，老我是什么，还没有找到。但是呢神他不轻易放过我们每一个他好像要一个聚焦聚光灯，要把每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这个跟老我这个对付的这个过程，耶利哥城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没有任何的借口说三个月前我不知道老我是什么，今天我还不知道。三个月前或者是半年前我不知道这个我对这个罪对这个老我我认清了，但是我没有这个这个恨恶的感受，我今天依然是没有或者说我这样。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策略，只要你今天我们每一个还在歪歪晨祷的，就是说明你还愿意付代价，你愿意走这个路，你愿意走这个路。所以呢那么神也很清晰的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旅程 啊，这样的各样的情况啊，你的难处和瓶颈，神给了你策略、方法、工具啊，这个来使你帮助你来往前走。只要你来愿意用，你不知道老我的啊，你有前面有四种的方式，让你怎么样一层层认识老我啊。你这个认识很肤浅的，我们中间也有些要看到一些外表的这个状况症状啊。那么怎么样来啊，一直来一层一层的深入，一直摸到这个这个罪的根，这个分辨善恶树啊。这个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哪个凌晨，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状况，神都给你策略怎么样啊往下进一步的晋升。所以我们没有原因和借口一直停留在过去的这个程度上面，一直在这里停留，要跟着神的带领啊，要跟着神的带领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来走。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外晨祷每一天，实际在灵里面你是在跟着绕城，但是你的效果有多少呢？要看你是不是将这个这些开启，包括牧者们的这些的开启和这个经历，你自己拿来要去用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只是在跟在这个队伍里面，实际你自己的老我可能到归根结底还是那么的坚固。所以那我很建议跟大家都就是像刚才张传道一样，真的是听到了呢，就一步一步的来就是在灵里面来让神来剖析自己按照神的这个带领一层一层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去做这个功课，那我自己也是同样的做这个功课。今天时间关系就没有时间分享了，但是在前两周呢，神就光照出一个很大的这个这个耶利哥城这个行为模式，然后一直来往前来推。那么我上个星期呢休假几天但是我人休假但是我发现这个对付老我是不能休假的，所以我回来那神又把这个环境继续的摆在我的面前。那我觉得我现在呢是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在这个操练的里面要来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因为在这个上面前面几步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也得着了正面的动力也来恨恶这个老我，也被光照出来以后呢，就是这个路试了，就是环境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进到老模式，还是喂养它，还是进入新模式，来使这个老模式来衰弱，来这个消减。所以就是实际天天神的这个功课环境就在等着我们，我们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所以是天天背起我们的你的十字架来跟从神，在这个操练的里面。但是呢，就是我们的正面的动力就像。这个郑牧师这两周讲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当我们明白做这样的就是这个破碎老我的这个摆在我们前头的喜乐，那一个新生命出来，主耶稣性情的恢复，那样的一个荣耀和这个摆脱以前的这个老我，以前我们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看清楚了以后，我们也经过了这个恨恶，经过了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以后，我们不再痛惜他，我们不欠他的账，我们也不再痛惜他，我们也不再留恋他，因为活在这样的模式里是伤害人，伤害己，是更伤害神这个，所以当我们看清楚以后，而我们在跟主的关系这中间的这个动力也起来以后，走主耶稣的这条路，耶稣的这个得胜的这个恩膏在我们的身上以后，破碎老我真的是我们心里很喜乐的一个事。虽然老我还是感觉到疼痛这个，但是我们灵里面是喜乐的。这个灵的里面呢是这个感觉痛苦的那个部分呢是老我自己，他要被致死，他感觉疼痛，但是我们的灵是欢喜快乐雀跃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路试的里面就开始来分享神的这个主耶稣的得胜。所以我们今天不管你处于哪个凌晨，神对你的这个状况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引，只要你在这个 YY 的里面认真的去听，认真的去做，认真的把自己放在里面，我们一定都能够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来往前走，往上来进一步。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